喜太亮，
大家好，我是迷津。
本来啊，我们要继续录南京的历史
的，
可是哦，最近迷津实在太忙，
播音啦，
哎，插空戏啊，找都有空的时间来录。礼拜五的晚上，单单纯纯、老老实实的鬼故事。
哎呦，
对啊，因为哦，迷津很累哦。
怎样？
讲历史他又插练，我也是很辛苦。第一则
来
叫做呢，中董有一套哦。
中董有一套，
这名字是我取的
哦。
在 PTT 上面看到2012年的故事，我觉得蛮特别的，分享给大家。那这个人他是第一人称写的，今天早上啊，办公室来了一个大老板，叫做中董。
中董，
中档哎，早期啊，台商去中国啊，生意呢就这样顺风顺水就发展起来了。哦、现在啊，他的身价可能有10亿、8亿这样子。
哇塞，
很多这样子，
不得了。
中董他有个老婆啊，叫做丽青啊，丽青啊，他很信神啊，家里呢供奉了这个观世音菩萨。中董呢跟丽青啊结婚之后就陆续生小孩，生了4个儿子。可是其实他们很想要一个女儿，不过呢就生不出来。可能中董在中午很忙也不一定。
为什么这个蛋叔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不晓得。听友们啊，如果有家人或朋友在中国工作的，灌醉他之后问他，他可能都会说出来这样。乱讲。你看他是很早以前去到中国，可能少说有20年前的吧，当然也是有试管婴儿啦，可是医疗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是可以挑男挑女，
好像可以有性别，
对不对？因为当时没有办法这样挑，那个雷King啊，他又一直想要生女儿，就去问神啊，问老师，或是问有没有什么中药偏方这样子。有一天呢，他在家里面佛堂念经，那念一念呢，睡着之后呢，他这边是写说观世音托梦啦，我就把它描述成说呢，他梦见观世音菩萨
啊，
这样子哈，观世音菩萨在梦里面呢，就跟他说哈，那如果你呢愿意多行善事啊，那我就会允许你的愿望这样子。那醒来之后呢，这个雷King啊，他是相信的啦，造桥铺路，到处捐钱这样子哈。后来呢，有一次去到他的社交圈，那有钱人聚会嘛，贵妇啊围在一起聊八卦，就讲到说，哎，有个老师很灵啦，他是很强的试管医生吗？还是？说他生殖能力很强，我不晓得，
是吧？应该就是
我不晓得，
他讲的，
总之就是建议他去了，然后希望说可以生女儿，这样就去了嘛。去了之后，这老师也没有讲什么啦，就只是看了看这个雷King的脸，然后掐指一算，哎呀，
安娜，
喜事尽了。
哦，
雷King啊，他就追问嘛，什么喜事这样子？
怎样的喜事？
那老师师傅呢，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怕说错，
对啊，
是不是？
这样子
啊，总之是这样啊。像这个雷King，他又梦见了观世音菩萨，这次菩萨没有说话，就给了一朵呢莲花给他。
哦，
然后那个月呢，大姨妈就没有来。然后去看医生就怀孕了，
真的怀孕了，
对对对，怀了一个女儿这样子。那镜头一转，丢档哎，之前生的这几个男孩子啊长大了啊，因为要管教，然后事情也很多，所以他就来来回回这样子。作者老板就说，丢档的这个人哦，看起来就是那种很老实的男人，做人是很实在的，做生意拿得出钱，
不会诓人家这种，
没有钱就是不实在嘛。可是实际上这个丢档哎，住在大安森林公园，
哇，也是，
就是很普通的华夏。有没有觉得很冲突？
有啊，已经是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
很普通的华夏是什么概念？具体里面讲说也没有很夸张的装潢，非常朴实这样子，那车也不是双逼，所以呢其实丽青啊他很放心丢档在中国啦，不怕他莲花惹草啦，家里面他就是念念佛啊，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哦是很有分寸的这样子，
很信任老公啦，
对对，那时间就过去五年啊，代表他的女儿几岁？
5岁了，
5岁了，没错，
还好算数还正常。
雷King啊说他记得很清楚，本来每一年啊丢档不管他是人在哪里，是在深圳还是在
东莞呢，
生日一定会回来排开一切的行程陪女儿吃蛋糕。可是今年呢丢档没有回来，只说呢工作很忙。那雷King想想说之前都好好的啊，突然见来一次应该也不是什么啦，就算了这样子。可是这一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
发生什么事？
他4个儿子啊被退学啊，学坏了学坏，成绩一落千丈，把同学呢搞怀孕。这个雷King他就焦头烂额。而且呢雪上加霜的事情来了。
什么？
他女儿突然间身体又有问题， 感冒都不会好，进出医院很多次都不会好，所以呢雷卿啊搞到这个身心俱疲，他就想说好，希望他老公啊中档啊可以在台湾帮他照顾小孩，
分担一些
分担这些事情嘛。不过呢雷卿他只要打电话去中国啊要中档的回来都是被拒绝，中档的脾气突然间变很大，然后呢雷卿他就想说啊会不会是工作压力，沟通的过程里面呢中档的对他会大吼大叫，你很烦的呢，今天你生的你狗的、啊、怪我，我在赚钱呢，你怎么感冒啊，你要不要卡来，就类似这种感觉。这雷卿他唯一的心灵寄托啊就是去念佛，他每天呢都在佛堂啊换新的鲜花素果，
每天换，对啊，
这个花不便宜啊、天天的在念经然后让自己心安嘛。可是很奇怪嘛，照理说、啊、你插在花瓶里面、啊、
对，
刚刚有讲雷卿他是天天帮佛堂的花换新，
对，
只要插了隔天花就连起
很快，对不对，
就是很快就枯掉了，
嗯，
开始没有时间去想什么了，顶多就是买花的时候跟老板说啊你这个花好凋谢的好快啊这样子、可是后来有一次啊一样是去换花嘛，换花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哦这些事情卡在一起，他就觉得很无助，然后呢他就抬头看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悲从中来就哭了这样子、
心力交瘁、
对，可能是凑巧还怎么样啊，刚换上的新花有没有一朵一朵直接呢从花底这样直接啪掉下来、那雷卿哦他是认为说哦应该是观世音菩萨知道他有难，所以用这种方式呢来跟他说这样子，那他就跪着啊不停的哭，求菩萨呢可以救他全家这样子，可是其实这些小孩都是自己，
对啊，自己照顾、自己养的，
你说小孩子感冒的事情我觉得这也许、你说那个把人家搞大的
学坏的这种
怎么救啊，就是菩萨去把他的老二给斩掉、那不然还能做什么，
可是都已经搞大斩也来不及了好不好，
斩掉之后看对方还想不想要结婚啊还是怎么样啊然后这时候呢他的小女儿突然跑到佛堂抱着雷卿哦就叫妈妈不要哭了，他说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的这样子，这个雷卿啊看着眼前的女儿嘛突然间灵光一闪，他就想到当初贵妇们介绍他认识的这个老师嘛、那老师看出自己怀孕了嘛、而且当天晚上就来托梦、所以他就想说哎，说不定找他可以解决，当天下午老师就来了，这种老师有没有他只要去夹到这个贵妇圈呢，
绝对是服务很周到啦，是不是，
而且一定都是盆瓢钵满进家门嘛，然后雷卿就简单跟他说啊，最近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没有讲花的事情，如果是我也不会讲，因为花这个可能有各种解释，
对啊，
那老师就问说你家呢应该有供佛对不对，
啊不是都去到他家了吗，
他家佛堂在楼上嘛、雷卿就带他去佛堂，然后这老师是跪下拜口中念念有词，大概念了两三分钟、就跟雷卿说哎，菩萨天天都在警告你啊，可是呢你就是没有注意到他也无奈，这很难吧，
对啊
就是花而已你要我知道
什么发现什么，
然后呢这老师就跟他说有人要害你全家，
好可怕哦，这样讲
这种时候就要弹回去啊雷卿就要说全家就是你家有没有，是不是
如果老师就出这一招说那你要弹回去我来帮你全家就是你家，这样不是很闹吗，
好我们很认真，我们回到故事这个刚刚
先不认真是你好不好
开玩笑的一听到这个啊说有人要害你全家，雷卿又开始无助就哭了，求着菩萨跟老师要救他全家、那这时候老师就讲他说你这个小女儿、是菩萨赐的啦，中档跟小女儿极有缘，好几世啊彼此是家人就对了、现在最首要的就是要把中档、从中国把他叫回来，不然他在中国会死得很惨、这也很合理啊、他都在外面玩都不回来，总有一天会经济人亡啊而且那个时代
等一下现在有确定他在外面玩了吗，
那个时代在东莞那个
怎样怎样很有经验，
不是我都是听说的，
你朝那边听说一般都是说听说的啦、
反正老师就说不然、他在中国会死得很惨，
这听了会害怕耶、用死得很惨这几个字，
其实像西门庆也是死得很惨、
他
爽死的，他是爽死的
他本来是中国人、
你忘了吗之前讲过，
记得你现在突然冒出一个西门庆是怎样
当下这老师啊跟雷卿啊要了中档的贴身衣物，然后写了他的生辰八字、然后要他们跪下、然后老师就一边念咒、这个有点像叫魂、
对叫魂、
要叫爸爸说爸爸赶快回来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爸爸、
怎么去，
对喝茶去为什么还不回家，雷卿也是边念边哭，这时候老师呢低声啊跟雷卿说一些事情，这样 师呢拿了一根针刺小女儿的手指、哦、这个就是之前那个
针刑啊，是不是？
对啊对啊，是不是？
这是十大酷刑之一，
对，刺下去，刺下去、哦、小女孩痛嘛，那吓到这样子流血，然后他就说没了，这个举动只是我想要刺一下而已，没有什么其他意义。
不可能吧？
没有啦，他说这个举动是要加重丢荡哎，对女儿的感应这样子，就是要让她出事的感觉。最后一个仪式弄了几个小时，作者说真的很神哦，本来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主动打回家的丢荡、哦，真的打电话回来了、哦，开口就问说，哎呀，女儿生病好了没有？
主动关心了耶。
对，那雷霆就说，哎呦，她快死了、啊，你也看不见啊。我觉得这种无助的女人讲话比较夸张、啊，
浮夸、嗯，
对啊，
没有比较夸，因为要想办法让她回来、啊。
一个快死的小孩，你还戳她的手，是太不人道、啊，然后很不舒服啦，顶多这样讲。当天凌晨，丢荡就回来了。
哦，真的回来了。
对对对，据雷霆说啊，这个丢荡啊，已经不是之前。他认识的丁当、啊、整个人、啊、眼睛布满血丝，头发掉了不少、嗯哦、脸色很差、
嗯、玩太凶了
是不是、哦、有可能然后一开口一开口又是噼里啪啦说要看女儿、嗯、然后这时候小女儿已经安置在外婆家了，丁当、啊、整个人很浮躁，
我要看女儿，
说得这么严重吧、啊、我现在回来你看我累成这样，结果女儿你不让我看，她一定整个很胡闹嘛，然后一个一个儿子叫出来骂这样子，
半夜耶、
对对对，
不然这样啦、
哦、那这种举动呢，看在雷霆的眼里啊，他就回想跟老师说的不谋而合，他觉得一定是被
下蛊
下降头被吓走了这样子。隔天啊，雷霆啊，他就随便找一个理由、嗯哦、就说啊，最近小孩不乖啦，想要请老师看一下家里，就叫老师来家里一趟，可是其实呢是要看丁当的、嗯、简单的就演一下戏啊，口语上就问丁当说啊，最近事业是不是不是很顺这样子，丁当说你怎么知道，嗯，其实很简单嘛，
看你这样子、啊、
你生意人看你变成这样子，你一定是哪里出事了嘛、生意一定有问题，嗯，春风得意然后可能脸色不好，
对啊、嗯、这阵嘛你嘛看得出来，
我嘛看得出来啊、嗯、对吧那丁当也信了哦，丁当啊本来对老师没什么好脸色了，后来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说中、这个老师还给这个丁当一个平安符，嗯，挂上去之后丁当就好像变比较近一点，讲话也没有这么燥了，过一会就说啊，算了，他待在台湾一阵子、哦、想要陪陪家人、哦、反差很大这样子、后来呢这个雷霆他就借故出门、顺便呢送老师回家这样子，在路上啊老师就讲了，你这个丁当一定是被人家下咒了，而且呢已经下蛮久了，该是要人命的那一种哦，现在呢就必须要知道、哦、最近丁当的身边发生过的什么事情要知道、这时候呢个雷霆啊发动了他的什么
贵妇团力量，
贵妇卡，有钱人其实他们社交圈的那些不管他们是做什么行业，有钱人就是会聚在一起、插几个眼线在自己的老公身边、这些老公啊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要不就特助，就算产业不同啦、认识、上酒店也差不多是那几间啦、啊，你今天也来哦、安诺，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嘛，这是他写的、那雷霆就负责呢到处呢收这个情报这样，最后呢是从丁当工厂的一个台干问出了一个小八卦，他说、最近啊台干的宿舍换了一个呢煮饭的阿姨，
煮饭的阿姨，
专门煮饭的阿姨啊，就是可能会来煮饭的阿姨，真的不一定是年纪很大的那种，年纪不大可是煮饭没有很好吃他讲的
那长得还不错，
他没有讲讲长得还不错可是呢丁当还是把他留下来这样子，他这条线索呢雷霆啊就跟老师说，老师就说几率很大，
这样就可以判断哦，
可能 他是老师嘛，他的角色设定是老师嘛，对不对？那现在最重要就是要把这个元凶呢找出来，不就是说几率很大要找什么元凶他是这样子描述的，
就已经找到了的意思、
对对对，他说呢被下符咒老师是可以解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个元凶呢抓出来的话，很难保手段会越用越激烈这样子，而且老师一直在讲这个符咒啊是害人的，不是骗骗钱而已，
他是要取命的，
对，要你的命。后来的细节其实作者他没有很清楚，他只知道这个雷霆啊花了几十万的人民币征信社跨海去调查那个煮饭阿姨，煮饭阿姨啊家里有个小孩，然后先生呢是过世了，身家算是清白的，只是说、他的小孩好像有一些身体上面的毛病，具体哪里有毛病不晓得啦，帮人家煮饭啊赚不了很多钱啊、那所以他其实也是过得蛮苦的，所以呢其实是看不出来 来说你为什么要有害人的动机，因为你害死他你也拿不到他的钱啊、嗯、
你就没有工作了。
对对对，可是磊King跟老师讲了之后呢，老师就说有一个特征，他说这种会放浮的女人通常半长发哦，米之音，
我是长发，我现在长发、啊
哦。OK OK， 好好好，好、哦，指甲很长，好、哦、没有、哦、
没有 哦， 哦，
做美甲的朋友哦，小心被认知为好、哦、会放浮。
嗯，
作者就说，的确，身为一个要帮佣的女人，留长发、留长指甲很怪。好、哦嗯，我觉得留长发是不会啦，
对啊，
好、哦，长指甲可能会有一点点，
因为不方便工作啦，啦对。
磊King啊，交代这个台干偷偷观察，这个女人确实是长头发、哦嗯、因为远远看就看得出来嘛。好、哦，那。指甲的话，静静看，偷偷观察，看出来的。你笑什么？
白痴。
对啊，好。即便是这样子，其实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说
他就是下符咒的
下符咒的人嘛、嗯。不过呢，现在急了嘛，只能呢先下手，可能就是要把他的符咒弹回去啊，还是什么，就是要做这种事情的、
嗯。
可是呢，准备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呆机大掉啊。
又怎么了？
动荡的中国的工厂啊，失火。
啊，
损失蛮大的，这样子哈、哦，不是本来要说要留在台湾，
对，
他就没办法，他就
得回去了，
就要直接到机场这样子、嗯。所有的亲人都要雷 King 跟着去，可是呢，老师就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去。
老师阻止他去、哦，
对，你的命要留着。
讲那么严重？
对对对，还提醒雷 King 说、哦，你有五个小孩要照顾，
嗯，
你不要去。接着就说这次只能看菩萨了，这样子。这个上面呢就是雷 King 主观
视角
讲的，
嗯，
好、哦，接下来要讲就是中档，中档的视角，
哦，
中档他不是飞到中国去了吗？他到了中国之后，他就在处理这个工厂失火的事情，焦头烂额，
嗯，
每天呢还要接受公安调查，还要跑医院，可能有人受伤，身体呢就越来越差
、嗯，
对，啊，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哦，这样子头还掉更快，
对，会掉更快，哦、
嗯，
胃口也很不好，在外面呢都吃不下东西，
嗯，
可是回到宿舍吃那个煮饭阿姨的东西呢就有胃口。丁当然说，其实说也奇怪，他煮的东西不算好吃，可是就是吃得下这样子
啊、哦，好奇怪哦。
就像是有的人没有觉得麦当劳特别好吃，可是因为是麦当劳，就吃的就很有感觉啊。
哦、你现在说我当年的时候吗？
哦，明天之前我电话说，哎、欸，你中午要吃什么？然后就说吃不下哎、欸，我就说啊是哦。然后就说可是是麦当劳的话就可以这样子，这也是很酷、哦、所以我在猜想可能这个中档也是这种感觉，特定的人煮的就可以吃这样、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有什么厉害的小撇步在里面、啊、
对对对，总之这样子、他可能有一些小美感。在这个当下中档他其实完全没有想要跟家里人，因为他觉得他心情很乱这样子，
对、心很烦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
太多烦心事。
然后呢台干之间、他们是会有忠诚度漂移的事情，
忠诚度
就是八卦出来，不小心透露出来说啊，中档的知道说磊 King 曾经花钱调查这个阿姨的事情，
哇，
中档的听得很生气啊、就打电话回去干掉
磊 King，
磊 King 啊，
嗯，
又气又累，有没有？好，一个晚上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中档的突然间自己半夜惊醒，就走到这个顶楼阳台，好、他真的是在东莞，东莞的夏天很热嘛，他心情很烦躁，在五楼顶。
好可怕，走去那里干嘛？
所以他就往楼下看，
吓我一跳。
还没有跳啦，他往楼下看，突然间觉得哎呦，人生哦，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赚那么多钱搞那么累干什么？儿子不听话，老婆爱嫉妒，所以他有一个念头，
真的想要跳下去，
就跳下去就结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啦。
可是他突然间想到他女儿，
嗯，
然后就打开他的皮夹，有一张他女儿的照片，打开皮夹看他女儿的笑容，心情就好一点了，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把照片拿出来，把照片呢翻过来，后面是白色的，
对，可以写字，
他的女儿写字哦，他说爸爸有人要害你，这样子，
他女儿写的、哦、
他女儿写的
哦、
oh. 这个中董一个反射动作转头看了上顶楼的门，
嗯，
门边露一颗头在看他、
天哪，
这个很可怕、
鸡皮疙瘩，
这很可怕、是不是刚刚讲的干话全部都飘走了，
好可怕哦。
回过神来他才发现他是坐在楼墙上面，两只脚已经悬空了、他小心翼翼的把脚挪回来收好女儿的照片， 用很大声的声音把全工厂的人都叫醒，保全啊跟几个干部啊跑去收这个煮饭的阿姨的房间。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醒过来，他好像有点同意说
可能是煮饭阿姨的搞
的鬼，可能是煮饭阿姨造成的。
所以刚刚在门缝露出那个头是煮饭阿姨的头吗？
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
好好好，继续听。
这个作者是说就收出了一大堆那个僵尸电影里面会出现的做法的道具。
真的有哦？
对对对，两个女职员就把这个煮饭阿姨叫来，她完全不抵抗，就冷眼的看着旁边人收她的房间这样子。到最后呢，就收出了一张呢丢当了的全家福，背后写了全家七个人的出生年月日还有时辰，而且写的都是呢繁体字。
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隔天煮饭阿姨就被公安带走了这样子。嗯，你有没有觉得中间有个猫腻？
什么猫腻？
这一个煮饭阿姨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
一定有什么过节去查的吧，是不是？
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是不是他真的跟丁当有什么关系？也说不定。我猜测哈，这故事就是这样子啦。作者他有一个后记，他就说哦，这故事是丁当的夫妻啊，跟他老板聊天的时候讲的啊。刚刚上半部就是雷King讲的，下半部就是丁当讲的。故事呢是作者用他自己说故事的方式写的。然后他说呢，他几乎都没有加油添醋，加油添醋都是那娘添的。OK， 然后第三个是说那张全家福啊，是小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全家一起去拍的，怎么流出去的不得而知。嗯，然后呢这个煮饭阿姨关一阵子放走了，不知道去到哪里了这样子。嗯，这故事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齁，第一个是说有可能丁当其实跟这女生有什么。
对呀，不然干嘛害她全家？
或者是呢，全家福是不是她工厂里面的谁是有办法拿到的，给这个女生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唯一有可能是这个，就是他工厂里面的人可能谁要害他。
丁当一定知道这女的是
谁。我认为丁当一定知道这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没有讲。
对，不然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就像他讲，如果他真的很老实的话，
对啊，如果真的老实，怎么会有一个人想害你全家害成这样子？一定有什么猫腻没有讲。
对，没错。那可是这件事情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说好像跟观世音菩萨有关，那如果跟观世音菩萨没有关的话，就好像真的是他的女儿救他的感觉。
可是如果是以五岁小孩会在照片后面写那几个字，我觉得也是蛮神奇的。
如果啊是比较现实的去想，有可能是雷King操纵他的女儿写的。就是如果你想的比较实际一点，
对，
妈妈通常
都会借由小孩去跟爸爸温情喊话。
对对对，没错，这种感觉。那分享给大家，就有一种传奇感。
对，而且那个你刚刚讲
那个很可怕，
那个有画面的，因为现在整个沉浸在那个就是整个想象已经。画面已经跟着丁当在楼顶那边，然后看着照片，
对对对，
就一回头，
这个让我想到，我其实很久以前某一集有讲过，就是说那样很久以前常加班，然后我的同事他也曾经遇过这种事情，他就说他很想跳下去，他还跟我说，哎，我们以后不要在这里抽烟，这样子，
很可怕，
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呢第一则。
丁当有一套，
对，丁当有一套，
中董有一套，
对对，大家觉得不错，请在上面按一个爱心。
哪里按啦？
啊，这个是直播才有，
没有得按啦，
直播才有，直播才有。OK OK， 第二则更早的是2006年哇，文章，是讲有关于呢日月潭的事情。2006年哦，之前日月潭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
应该不一样，应该差很多。
对哈，这个作者他是转述他姐姐讲的，他姐姐说啊，有一次跟朋友五个人组成哦。是三男两女还是两男三女，作者说他忘了啦，就只是无聊开车出去晃一晃这样子，就开进了一段山林密布的地方，有点迷路，想要倒回去原来的路是找不到的这样子。
哇，彻底迷路了。
对，那晚上会非常暗嘛，那除了少少的月光，只剩下车灯的光，他没办法，就一直开一直开嘛。
哎，我觉得半夜然后在森林里迷路，这感觉也是蛮可怕的。
其实山路就会可怕的，而且又迷路的话，
对啊，
好不容易啊，他们这车就看到路边有两个人影啊，就上去，是人的感觉，就上去问路这样子。 那 A 男就说：“哎、欸，拍谁哦？
旧梦街啦
迷路啊，然后、嗯、请问一下，你们知道啊，要去哪里哪里怎么走这样子、嗯、第一个路人就说：哦，我跟你讲了，嗲嗲有人迷路了。”嗯，我想一下哈，我怎么跟你讲这样子？那两个路人其实离车门很近，可是呢，其实回答者就是站高高，没有把头低下来。嗯嗯，不要把它想成休旅车哦，你要把它想成一般的车子，
轿车。
轿车哈，开车的 A 男也没有看清楚这两个路人的脸，这样子哈。嗯哦那这个路人呢，他就我跟你讲，你前面左转有一段路很陡，你要油门给它吹了，给它配起来，不然你冲不上去。你配上去之后，你干嘛笑？
没有，
很陡啊，配这个。开车就知道那种感觉了，我告来会往后路有点危险。配上去之后，就会看到你们熟悉的路这样子。然后 A 男就说：“哦，干不起来，干不起来，我跟你讲哦，如果没有遇到你们，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过夜。”嗯，哦，那那个路人就说：“哦，好好，安内哦，好好好啊。”那离开的时候呢，车里面的。都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他说深山为什么会有人在那边散步？现在的日月潭可能
会有啦，
会有啦、哦，因为现在可能很亮，然后都有步道
啊
什么的，
会去散步啊。
啊，以前真的我不确定。那车上的 B 男就说啊，差不多啊，反正先出去再讲啦、嗯，就顺着那个人指的路开了一段路，就看到那个斜坡是真的很陡。嗯，可是 A 男就说：“哎、欸，我心里有点毛毛。”他只有慢慢的踩油门，慢慢吹上去。然后呢，车里面有另外一个 A 女，她就说：“哎、欸，我觉得这附近好像不像是要往回去的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
这么斜的坡。”
对对对，这么斜的坡啊！反正他就慢慢开，慢慢开。开的过程里面 ，A 男就边开车边嘟囔说：“哦，前面一片黑啊，车灯照不太到路，这样子。”
哇，好可怕哦！
其实我们有开过很黑，
所以很可怕，所以我知道很可怕，因为。看不见，
看不到
车灯以外的范围，就会觉得你不知道过了这边
会不会出现什么东西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A 男就叫 B 男下去看 ，B 男他就下车往前走。B 男啊回来在车窗外跟 A 男小声的说前面没有路啊是一座断桥嗯整个吹
下
去
就掉下去了
就下去了
哎呦还好有下去看呢、欸、
对啊、哦、全部人听到吓一跳心里有点毛毛的嗯然后呢这 B 男就干掉脏话骂脏话就说那两个人故意的是不是啊
太
衰了倒车了、嗯、我去后面帮你看路这样子、嗯、倒车原路开回去倒下来是不是要回转、嗯、方向盘这样打过来要回正然后那个车灯不就照到前面了吗、嗯、就前面照的是乱葬岗然后呢这 B 男看到傻眼赶快上车赶快走赶快走这样子有没有这车上全部的人都很安静不敢说话开着开着就到了一个问路处可能以前有这个东西啦
可能那边很容易迷路或者是那边状况很多
以前可能有这个东西现在有没有不确定我们之前去日月潭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的问路处、哦、这个我们可以上网查一下确定一下然后那个问路处里面就坐一个男生就上去询问说哎、欸，路怎么走啊什么问路处里面男生就说哎、欸，你们是从那条路来哦那你应该有遇到那两个人对不对然后 A 男就点点点点点这样，然后问路出来说他是不是跟你说那个坡啊，
吹上去，
吹油门往前冲，就五个人互看面面相觑这样子。然后呢，问路处的人就说：“哎、欸，你们运气不错，他能回来问路哦。”
不是，这问路处的人怎么有点那个？
你是不是以为路处里面男生也是鬼？是不是？啊，其实没有，
这样子太多了，
我觉得这就已经太恐怖了。
对啊。所以他们真的是遇到了，
真的很像我之前很久以前看过一部这个毛骨悚然撞鬼经，也是
假人在那边指，然后后来真人在那边
不是不是那个还没有那么恐怖，
那个也很可怕。
我上次看到的是一个女生她投稿，然后说她小时候跟着爸妈回外婆家，爸爸可能想要抄近路，就开到一个山里面。
哦有
开开开，然后就哎、欸、奇怪迷路了，结果就看到旁边有村民，而且那村民都戴斗笠，然后慢慢在走，
有。
结果呢也是指路开到也是断崖，他也是开回来，开回来他遇到那群人，他爸爸有没有看到那群人下车干掉他们，说乱指路啊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的，结果那群人头抬起来了，狐狸脸，
有
而且很可怕，他吓到，然后赶快
开
走。
嗯
所以有可能是模型那、啊嗯、还是不一定、嗯、还是要抓交替这就不晓得可是我在想这个应该是以前的日月潭吧我对现在对日月潭的印象是很风光明媚我们 DC 里面还有个听友他前一阵子才去、嗯哦、很漂亮、啊、
现在已经规划得很好了
规划得很好了、嗯、不论怎么样啦我自己觉得大家出去玩开心啦、啊、我觉得太晚还是不要在外面、啊、特别是深山或者是、嗯 啊、海边或者是荒凉的地方、嗯、你说不会遇到鬼，搞不好遇到坏人那也很麻烦，
很危险啊，
对不对？
对、
哦、分享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度过一个惊险，就是好知道前面是断崖，没有还好没有开上去，放松了一口气之后、嗯、结果没想到回转之后、欸、看到是乱葬岗，
对不对？
哇塞、
哦、
那个惊吓连连耶、欸、
对对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
是不是？其实这很有临场感啊，
有耶、欸
哦、很有临场感、哦嗯、那下一则呢，题目的名字有问题，
什么意思？
这题目叫做呢毛毛的手机。好，我就想说
手机长毛，
手机会长毛，应该是发毛的手机身才对啦。作者他就说高三的时候啊，他说很多学校都有那种晚自习的
规定，有有有，我以前也有晚自习。
好，可是都在睡觉，对不对？
没有，我们很认真，好不好？哎、欸，我以前那很扎实的 ，OK。我也是有认真过、
okay.
过我的学生生活，好不好？
Okay, okay. 他说
只是念的不怎么样而已。
作者又说，他们学校也不例外。换言之呢，这是他以前高三的时候遇到的事情。他说晚自习的时候，他常常怕呢会吵到同学啦，就会习惯把这个手机嘛调成无声的啊。那个时候应该是那种 feature phone 啊。就是很电很足的那一种。
嗯嗯。
他说那一天呢，因为念书念很累。回到家连电视都没有看，
嗯，
他就洗个澡准备要睡觉了、哦啊、而且呢是冷天啊，冬天，他说冷冷的天哦，洗完澡躲到被窝里面真的很爽，
很爽。
睡到一半他的手机突然间就响，作者还半梦半醒，就稍微有点干掉的心情去接电话，接起来之后呢，这收讯没有很清楚，一直听到沙沙沙沙的声音，作者他回了几句这个喂喂这样都没有回应，他就挂断了、
嗯、
然后他就回到床边正要躺回去的时候手机又响、
嗯、
他就觉得哇我有完没完了、啊、
骚扰电话，
半夜搞什么飞机、嗯哦、他就把手机呢接起来，这次呢还是有沙沙沙沙的声音，可是呢比较清楚、
嗯
哦、他就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很低沉、哦、可能是罗斯风那种声音带着、哦、一种笑意、哦、是不是很像罗斯风的感觉
好像是好像我、哦、
对方就说你都看见了对不对，你都看见了对不对啊，呵呵呵呵，你都看见了对不对啊，
好可怕哦。
然后呢这个作者他懂他在讲什么、啊、回他就说看见什么东西，你打错了，你谁啊，之后呢就又听不见了，主角他就抓一抓头、哦、挂上电话又要回去睡，结果手机又响了，
又响了。
这时候作者他已经有点清醒，用鲁沙盖里
会清醒了，没错，
会觉得很可惜这个晚上被你毁了因为睡意都被赶走了对不对，他准备要接电话，接起来电话那一端又重复那句话，你都
看
见
了
对不对，你都看见了吧。这次作者他就很冷静的说你不要再闹了，我不认识你，你要我看什么啊，无聊耶。然后挂掉之后他就真的要回去睡了，好，他就慢慢的走回床上，躺回床上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来了，他的手机应该是关无声的、啊、
嗯，
啊怎么刚刚都会有铃声，
哦刚刚都有铃声哦，
对，那一瞬间呢他就瞬间毛起来了，
嗯，
所以不是手机毛是他毛、哦、那偏偏这时候铃声又响起来，哒哒噔噔哒哒噔噔哒哒噔噔噔，
哎，这一般听友现在知道是什么铃声吗？
Nokia 一定知道啦、作者他就抖抖抖慢慢去接，又听到一样的，你都看见了吧，你都看见了吗，呵呵呵，你都看见了吧，这样
可怕哦。
作者又回说你要我看什么东西啦，对方好像在弄什么东西，就沙沙沙沙沙沙这样子，然后还在说你都看见了吧，
就还在重复到底看见什么、
哦、他就觉得很奇怪嘛。然后你知道你有时候想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眼睛头抬起来嘛，头抬起来、
哎、
看镜子，结果镜子反射有一个中年男子在他旁边、
天哪，这太可怕了，
用手握着作者的手还有他的手机一直在笑这个超恐怖的、
超可怕的耶
对，我也觉得超恐怖的。然后呢作者他就吓醒了，还好是一场梦啦，他吓了一身汗这样子，起床之后就看手机，还好是做梦嘛，他就起来，然后呢他就看手机，结果呢有通话记录，
天哪，
2:30、2:33跟2:37，各有一通呢已接来电，哦这很恐怖啊、哦、这超可怕的、哦、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很可怕，
听友你现在一个人吗，你都听见了吗，
你不要吓人，
你都听见了吧，
好好，你都听见我 Podcast 在讲话了吧
好可怕、啊、
你现在听见的不是罗斯风的声音，是那含量的声音 OK、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们心存正念是不会有事的，
对，我们只是分享故事、
对对对、好，
这很可怕、
这恐怖、
所以到底是梦还是真的，
有已接来电啊，
所以其实不是梦， 我说对他来讲，我觉得那个会很内心。
你要问，你问张雨生，他会跟你说他知道他的未来不是那样。
没有，我只是在设想，如果我是这个同学的话，就会很怀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又是吓醒的，却又有未接来电，所以我接了最后一通未接来电，我跑去睡觉了吗？
说不定这个人他有睡眠障碍，或者是也许他有梦游，也不一定啊。
可是又真的未接来哦，好吧，
如果是真的的话啦，就
可怕可怕。他其实很可爱耶，就是手机明明可以放床边啊，放枕头边啊。
哎、欸，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啊，曾经被我的，因为我有去，
这样你也可以想到。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有去修别的系的学分，就有个老师，我觉得他可能自己有一些个玄学上面的研究。他就说啊，手机哈、
哎，电磁波，
电磁波
很强、
啊，对。然后呢，你放
头
旁边，其实对脑不好啊什么的啊。当然，我自己认为现在的科技也许好一点，我只能这样讲。然后那时候我真的会有点害怕。
虽然以前都会这样讲、啊，
我还问他说，哎，那这样子不是？我看有些阿伯都挂腰上，这样可以吗？他的油漆会不会坏掉？老师就说啊，反正最好不要。然后我还问说，老师，那你手机都放哪里？
他都放哪里？
他说我会放包包里这样。嗯，他说啊，可是你包包不是拿在手上吗？是一样，他就说没办法、啊，
就
是要
问了。
他就说没办法，还是要用啊。只是说啊，你们睡觉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放在床边。现在的手机我不晓得，可是以前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你以前怎么没问你老师？老师，那你讲电话都放在哪里？
他就说我都用扩音。
不可能，不可能，以前不会有人用扩音，好不好？
他意思是说东西还是要用，就像可乐，你还是会想喝，可是你不要天天喝。
我天天喝啊，
不要当水喝，这种感觉啊，这种
人家比尔盖茨还不是当水喝？
那不是比尔盖茨哎，
他是谁啊？
巴菲特，
巴菲特，
对对对，
巴菲特还不是当水喝？
那是巴菲特啊，你是巴菲特吗？
我期望我天天喝可乐变成巴菲特。
你是八字音吗？
好难听哦，八字音。
好，下一则，2007年的，就是一则呢租屋鬼故事。
哟，租屋哎、欸。
好，这个作者说啊。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呢他刚毕业的时候。嗯、哦。那时候呢因为朋友关系他认识一个女生，那他们就交往，对方就 成为自己的女朋友。故事就发生了、哦、在作者跟这个女生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嗯。当时啊因为他的女朋友是跟朋友一起住。嗯。好、哦、那可是呢他朋友的男朋友会因为各种关系常常来找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室友，所以他觉得很烦。好，其实可能会嘛，
因为等于两个女生住一起，可是一直会有一个男生进来，另外女生
你
就
觉得
不方便。
你觉得你跟你的男朋友互动，你不穿内衣可以，可是
我
不穿内衣我就不行啊。
啊
嗯、这种
这对女生来讲困扰、
啊，
没错，
这应该是会，
因为回到家就不想穿内衣了，
或者是说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防备的状态嘛。
嗯，因为毕竟还是有个异性嘛。
对对对，作者跟他说我们住在一起，因为男生通常是喜欢跟女朋友住在一起嘛。
真的、
哦？当然希望住在一起啊，不然呢？他女朋友答应了，这个作者他就。在高雄雄中附近啊，找了一间房子。
嗯，高雄人就对了啦，住在高雄。
住在高雄还是不是高雄人，我不知道。然后他说那间房子格局就差不多10坪，然后是楼中楼，然后有装潢，还附家具，家具都新的这样。
美迈。
不过呢，押金比较硬啊。那签约时候房东说，押三租一，签一年。
押三租一。
就是说押金要三个月
。哦，真的比较多哎、欸。哦
因为呢，他当时就很想要赶快跟女朋友住在一起，反正押金你以后不租了，他会
退、嗯哦，
所以他就给他签了去。嗯嗯，隔天他就找了他的朋友来帮他搬家，朋友对他的房子觉得哦，你这房子很漂亮，很赞呢，吼、
啊，楼中楼，
对啊，
又有家具、
哦，因为他家很漂亮嘛，对他来讲可能也算大了，就变成了大家交易的据点啊。这样他女朋友是不是又会觉得我不晓得？嗯，大家每次就会去他家打牌啊，看电视，然后呢就在楼下睡，
更多异性。什么意思、啊啊、搬了你一个只有男朋友别朋友男朋友，
那总之日子久了就习惯了啊，反正呢
男朋友吗
就这样子、啊、
迁就，
这时候就发生事情了、嗯、住了一个月之后啊，之前啊跟他的女朋友同住的那个室友，这边就称为呢 A 女，嗯，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就变成说她的房子一个人住就没有必要住那么大。本来是男朋友进来鸠占鹊巢嘛，作者的女朋友搬走了。可是现在这个男朋友走了，她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啊，她觉得没必要，就把房子给退了。那个室友呢，跑来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借住几天，等她呢找到她中意的这个套房啊，再搬家，这样江湖救急的感觉、啊。嗯 搬进来之后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了，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他变成是睡在楼下的沙发。
哦，那两个女生睡，
加上之前有认识嘛，然后而且这个女生又是他女朋友的好朋友，他也觉得 OK 啦，他没有想太多。可是呢，好像事情呢总是没有像他想的这么简单。
嗯，
他就开始讲，他说呢，这个 A 女是他女朋友高职的同学，交情很好。这个 A 女她家里的环境没有很好，单亲，然后呢妈妈带大，而且妈妈是一个漂泊啦，很喜欢赌博。
麻烦啊，
读书的时候呢其实就搬出来住了，而且每个月这种生活费还有这个学费都是自己处理的，还要拿钱回家，
哦，
然后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耶。
然后这个女 A 女呢长得不错啊，那个性好像也还不一下子就融入他们生活了。只是说过了一阵子之后，这作者突然间觉得怪怪的，他说有一天晚上半夜想起来尿尿，在沙发上嘛，眼睛睁开，他就发现那 A 女脸靠很近哦，一直盯着他看。
天哪，吓死了！
他当下就吓一跳，你知道吗？而且回过神之后，他马上就开骂说：“靠，你是丢搞友啦，你花痴哦，半夜不睡觉要冲他小啊。”这样子。那他们平常对话就是这么直接，这样子。作者本来以为呢，他也要开始嘴炮了，因为熟了，可是他没讲话，就对他笑了一下。就上楼了，
哇，毛骨悚然
哦，这应该很可怕哈，
嗯。
这时候呢，作者他就想说，哎呦，他该不会暗恋我吧？
开始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情他没有跟他女朋友讲，
想干嘛？为什么不讲？
他是写说怕他误会了，
嗯，是怕谁误会？自己误会还是对方误会？
不晓得哈，他说哈，怕两个女人为了他吵起来。
哎呦，
他是不知道是很帅还是怎么样，不晓得哈。那可是事实
证明，没有，这时候这样想比较开心啦，至少心里比较好受。
就事实证明他想太多了。
嗯，
有一天啊，作者跟他的女朋友在外面吃饭，
嗯，
吃到一半呢，他女朋友开口说：“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 A 女啊，
怪怪的，
怪怪你？”
嗯，
除了当天晚上的事情之外，作者都觉得正常，可是他也不能讲那件事情。
嗯嗯，
所以呢，作者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啊？嗯？发生什么事？”
套话。
女朋友就跟他说：“哦，有一天晚上啊，他听到楼下有人在说话，然后呢他就想说会不会是男朋友跟 A 女在楼下聊天，他就下楼看，他就看到 A 女对着正在熟睡的男主角呢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哦，天哪。
当时呢他女朋友就觉得很奇怪，直觉反应有可能呢是 A 女梦游，本来觉得奇怪，现在突然间觉得有点好笑，说啊，你竟然会梦游这样子。他女朋友就过去沙发那边，就拿着作者的手机要把这个事情拍起来，
哼哼，要录下来。
这时候这个 A 女好像马上醒过来一样，哦，
你在干嘛？
直接呢伸手往他女朋友手这样拍下去，把手机呢拍到地上。
这时候男朋友都还在熟睡，
还在睡觉。
低哦，没有。
哎，其实有可能啊，很累的话
睡得熟。
这女生啊 A 女就慢慢的走上楼，
嗯，
这个女朋友啊她就觉得莫名其妙，她本来想要把作者叫醒，可是作者真的睡死完全没反应，
嗯，
这个女朋友她就跟着走上楼想要问清楚
怎么回事。
对，她就躺下来啊在床上，然后就边问这个 A 女说你刚刚在做什么，
嗯，
然后这 A 女突然目露凶光跟她说没你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所以她女朋友吓到，
嗯，
这样子莫名其妙被呛，而且性格好像不一样这样子，她，嗯，后来就自己到楼下看电视看到睡着这样。隔天起来啊 A 女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哦，跟大家有说有笑，女朋友她才会觉得很奇，
就有可能是真的是梦游啊，梦游是会有互动啊，然后可能就另外一个人格吧，会不会？
对，有可能，
嗯。
你知道我个朋友啊，他就说他的妈妈，他妈妈就是睡不着，退休了，然后因为他之前呢好像闪到腰吧，
嗯，
运动量不够，所以晚上睡不着，然后他就去吃安眠药。
哦，
我那朋友说他有一天起床啊，上厕所，他又看到他妈妈在洗碗，
嗯。
然后呢他就想说哇塞，三更半夜三四点有人在洗碗，这也蛮可怕的。可是是他妈妈，
嗯，
他就问他说哎，你怎么那么晚在洗碗啊，嗯，他妈妈有跟他讲话，
有跟他讲话，
对，
有回应他，
然后就过去看他妈眼睛是闭着的，
哎呦呀，
这是不是很可怕？
这也是毛毛的，
可是真的是梦游就是会这样哦，
因为他吃了安眠药。
对，然后呢他当下就想说应该是吃安眠药造成的，
嗯，
然后他就没有整，他就赶快回房间，然后时不时的去看他妈妈在不在，
嗯，
看哎不在了，然后再去看他妈，他妈已经回去
睡
觉了，
嗯，
隔天问他妈妈什么记忆都没有，
哇，所以是有可能的，
所以是有可能的，嗯，回来哈，
嗯，
那这个作者他就说他听了之后啊，单纯的觉得啊应该就是这个女生有问题啦，
嗯，
可能心理有问题啊，或者呢是卡到了，再不然就是什么 心理变态嘛，嗯，就是这样。那听完之后呢，其实作者他就开始有点睡觉有点怕怕，
对啊，
睡觉有点怕怕，万一眼睛张开又一个在前面，那吓死了，对不对？
而且等于不止一次，他自己发现就一次，然后他女朋友遇见又一次，
对，说不定他睡着很多次，他都不知道，
啊、
他就在旁边干嘛，他都不知道。
对啊，因为连他女朋友在他睡着前，然后跟他
都是睡死的
状况，对，睡死睡太熟了吧、
啊，
所以他中间有几次他都不晓得。
对，没错、哦，这两个人呢、啊、就决定他们要帮 A 女呢加快找房子的速度，嗯，因为毕竟是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嗯，好、哦，让他搬出去，他们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作者的女朋友就委婉的跟 A 女说：“啊，我们三个人一起这样住，
太急了啦，
其实不方便、啊，
不方便
啊、哦。而且我这里啊，出入的朋友又多啊，你知道我男朋友
高泽英雄，
高泽英雄雄瓜雄武，对不对？经常都有朋友要来。我最近有看到一些不错的套房，要不要去看一下？嗯 嗯, 嗯、哦，就直接带他去。这个 A 女她听了之后也没有说什么啊，她大概也知道。”人家的意思是什么？
对啊，
在赶这样子哈，
不是嘛？你自己一个人住到一对情侣的家，其实确实是打扰人家的、欸。
对对对，没错、嗯。隔天下午啊，就是这件事情完之后，隔天下午啊，这作者回到家之后 ，A 女的东西都已经清空了。作者就问了他女朋友，才知道啊，他已经搬走了。可是搬去哪里哦 ？A 女没讲、
哦，他们都不晓得，
没讲
哦，没讲、哦。
那本来就以为说哦，事情就这样了嘛、嗯。可是呢，事情没有结束呢。哈 ，A 女搬走之后啊，换他女朋友怪怪的。
所以不是那女生的问题、
啊、不晓得，你听先听我说完。
好，
她变得很神经质、嗯、脾气变很凶，个性变很差，动不动就跟她吵架摔东西、嗯欸、说不定她想要换男朋友也不一定、啊、故意耍坏、啊、我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哦、
有人是这样搞的啊，会有人这样搞吗？
有人是这样搞的，
真的哦。
这作者本来以为说他是因为、哦、有太多人在他家出入的关系、哦、因为他之前就有提过不想要出入太复杂、嗯、怎样怎样的、哦、他就猜说啊，女朋友应该是在不爽他啦。后来呢他也发现事情好像也不是这样、哦、因为有一天晚上他们就为了一个小事在吵架，这个时候呢他有点没送，不想要再跟他吵，出去晃一晃，让他想说啊，时间到了，女朋友应该啊已经气消了，他就回家。然后呢，回到家之后，他就看到女朋友已经在睡觉了，嗯，所以呢，他还跟着睡。到了半夜的时候呢，作者啊被一个突然间声音吵醒，他醒来之后，他看到他的女朋友在化妆。嗯，作者看一下时间了，半夜两点半。
哼，
他心里面就觉得很奇怪。嗯。然后他就想说你是不是要出去跑趴，他是真的这样觉得。然后作者大声问他说你半夜两点半你化妆是什么意思，你要去哪里啦，你都不用睡是不是啊、嗯、因为之前在吵
架所以很口气很差。
对，然后结果呢女朋友不理他、哦、所以作者要火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就准备站起来跟他吵架。嗯，当他开灯起床的时候呢，女朋友站起来，嗯，作者就看到女朋友的脸，他说呢当时真的吓呆了，因为呢他的妆画得很白，整个脸都是白的这样子、嗯、然后呢腮红红都用鲜红色的这样子，他当下就觉得说他的脸怎么搞得很像那种纸人，有没有纸扎人那种脸、嗯、
天哪，
是很恐怖
很可怕、
欸、你一个很本来很熟的女生然后突然间这样子搞得像纸扎人，是不是很恐怖，
很可怕，而且是纸扎人、欸、这没办法、欸、
对，他突然想到很像纸扎人。这时候作者他说他也没有什么男子气概了，这个怒火突然间消掉了，他就说哎哎哎，你这样子吼画这样很像小丸子、欸、这样子不好看。他真的是这样写啊，男子气概一气全消，
小丸子
很像小丸子。他是这样讲，
我觉得他在这种惊吓程度还可以用这种幽默方式去讲也是蛮厉害的。
他就说哎呀这样不好看了，去把这个
卸掉了
、哦、这时候女生啊她冷冷的，她女朋友冷冷的回她一句话，没有你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之前 A
女
也回她一样的话、对方说出口的时候，主角突然间想到哎、欸、这个很耳熟，有没有、作者他拿去床头拿他的手机拿他的皮夹慢慢的走下楼，然后到了一楼之后他把所有的灯都打开，然后呢他把皮夹里面、啊、他妈妈给他的那种平安符啊全部拿出来，开始打电话叫他朋友来，
半夜
他们都是收容所的、哦、
好了，也是有一些有义气的朋友、是情义相挺，
或者是那时候还没睡觉就打电话去马上就接，哎，在干嘛、哦、没有啊在打电动啊，干嘛、啊、你还睡啊、哦哦，那那么早睡了，我都五点才睡了啦，就是类似这种的。米志的弟弟不就是米志的弟弟本身就是这种，好不好？ 随时掌控。哎、欸，要不要去看电影？哦，好啊，啊那就去了。
啊、有了，
没有吗？
不会吧，那办太晚了啦。
OK， 好没好。总之是这样，他就 call 了朋友了。而且呢，作者说从小到大第一次啊，感受到不知所措。
就是看到小丸子，
对啊，看到小丸子吓到，本来是自己的女朋友，而且很理智的样子，啊，怎么突然间变这样？
小丸子，
其实他很想要逃出去，可是他又很担心他的女朋友有没有会有危险。
嗯嗯，
最主要的惊悚点在于说，他觉得那个已经不是他认识的女朋友了。嗯、等朋友来的过程里，就是一个一个 call， 他就一直盯着楼梯。怕他女朋友走下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是蛮可怕的，
蛮可怕，就像 看到蟑螂啊，你就一直盯着他看，
这跟蟑螂那种恐怖不一样、啊
哦
哦、如果他的女朋友突然 变蟑螂的话可能是一样，可是我自己觉得、哦、那种恐惧是不一样，就是一个人变成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样子是很可怕的、嗯哦、他就想说如果他走下来的话
那怎么办，
他其实不知道这样子、嗯哦、半小时过去了，终于有人就来找他了、
嗯、
这个男生呢是他从高职啊认识啊，一直大家一起玩玩到现在的好朋友，我就现在称他为 B 男这样子。
嗯，
来了之后呢，作者就跟他说他遇到的事情，他从小到大第一次感觉到讲话原来那么困难。
嗯，
就是
说不出来，
你说不出来。他们两个男生就鼓起勇气去楼上看，就是现在状况怎么样了？
嗯、
上去就还好，因为女朋友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
哦，
作者他就突然间有一种放心的感觉、
嗯
啊、然后就一堆人都来了、
嗯嗯
啊、然后大家就一起看 DVD 到早上、
嗯、
全部都是像米子英的弟弟一群乘以八乘以九之类的好，然后到了八点多了有没有，他就打电话去请假，没办法上班了，
整夜没睡嘛、
而且担心他的女朋友嘛、嗯啊、就上去把女朋友叫醒，然后女朋友起来之后有没有脸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嗯、
可是女朋友就跟他说、哦、他觉得他很不舒服，而且作者也没有敢问说、啊、你昨天晚上怎么回事，
他也没有问，
没有问、
嗯、
然后就直接带他去看医生，带他去庙里面拜拜，然后他去的庙呢是他朋友开的、
嗯、
他朋友的奶奶就帮他收金这样子，那后来奶奶就跟他说他的研判，他说、哦、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有所谓的原住民，他竟然用原住民，应该就是地基主或者是原本住在里面的、嗯、然后说呢他其实没什么恶意，只要你烧一些这个金银财宝给他或者是这个纸钱应该就没事的，
嗯，
好，所以他们就照做，那当天回到家之后呢，作者问他女朋友说哎、欸，你记得昨天晚上的事情吗、
嗯、
他女朋友说他不知道他自己有起来，可是他有梦见他在化妆，经过这么多事情、怪事发生之后，他就在想说要不要搬家，
嗯，要搬啊、
哦、要不要搬家这样子、哦、只是因为说因为还没有住很久嘛，押金太多了、
哦、
他还有四万五，还一个月租一万五、
嗯
哦、在房东那边，然后就在很多 OS， 他意思就是说虽然跟命比起来啊，四万五实在是很便宜的，可是如果人有急用的时候，四万五真的是会逼死一个人的、嗯、所以
他还是蛮幽默的，
对，他也是蛮幽默、嗯、奶奶有跟他说嘛，隔一段时间烧一些纸钱出去应该就没事、
嗯、
所以他们就继续住，
嗯嗯，
可是呢
可有可是哦，
当天晚上又发生事情，让他完全失去了仅剩的一点点男子气概这样子、
嗯、
到了晚上啊，作者就跟他女朋友还有他另外两个朋友都男生，
嗯嗯，
一个就是那个 B 男，一个呢就是呢从小玩在一起的 C 男，
嗯嗯，
三个人跟他女朋友就在客厅聊天，讲到这件事情嘛，然后他们就问说啊，这事情发生多久啦什么什么的，然后作者就说应该是 A 女搬走之后就陆陆续续开始，这两个男生 B 男跟 C 男就开始说哦，其实 A 女啊之前在这边也怪怪的这样子，
嗯嗯，
他们也觉得怪怪的，
他们也有感觉到，
对，然后这时候 B 男就开始爆料了
哦，
这个很惊天霹雳的料哦。B 男就说哎、欸，我跟你们说啊，其实我现在已经跟 A 女住在一起了。
哎呦，
噔噔这样子，然后呢，作者吓一跳，
搭上了。
可是呢，他马上就反应过来，因为 B 男家里很有钱，
嗯，
他从学生时代把妹从来没有失手过，
嗯，
哦，因为你钥匙圈拿出来丢出来，双 B 在桌上，哦，事情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嗯、
大概这种感觉。
哎、欸，又不是每个女生都看那个，
可是至少 B 男是这个状况了哈。但是呢 ，C 男又补了一句。
A 女也跟我住在一起，
新男就说林北早就跟 A 女睡过了啦，
哎呦呀，
此话一出啊，
惊呆了所有人，
惊呆13亿人都惊呆了哈、嗯哦，变成绿灯侠的 B 男这样子。
对啊，他这时候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女朋友没有，就先帮 A 女先讲话。
嗯，
他说他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相信 A 女会这样。
嗯，
好、哦，你也玩太大了吧？怎么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 ，B 这时候呢，当然就要问清楚。问西南说：“你们是什么时候
睡的？嗯，
啊，什么时候睡的？哈、哦，结果西南也开始爆料 ，A 女啊，刚搬来你们家的时候，没有这个西南马上就跟他要到电话了啊，隔天就出去，然后就上床了。
嗯，
这从头到尾，这 A 女也没有要西南负什么责任的、啊。可是照西南的说法，哈、哦，他知道这个 A 女啊，好像还有跟作者的另外一个朋友走很近。
嗯，
就是 A 女有跟西南讲，就是说其实他跟另外一个男生。”
很好，这样
对对对，
走很近。但那个男不是 B 男，嗯、
对，那C男就说啊，就是因为呢，哎，这样这一层关系啊，然后还有女朋友什么各种关系，所以C男都没有讲、哦嗯，一直到 B 男他自己讲说你们在一起了，
嗯、
然后C男才讲。
那C男居心叵测啊，
不会叵测啊，因为其实哈、哦，我觉得男生会这样子，就是说我跟你是兄弟好了，然后C男他真的只是 play 嘛，只是玩而已。嗯、
那干嘛讲？
那 B 男是真心的跟 A 女在一起，所以呢，C男会讲，所以我才会讲说，有时候伴侣在一起一定要坦诚，以免夜长梦多。
好好吧，又
大概这种感觉、啊，
就只是玩，你就一次，那你也没必要，你都知道你朋友跟他在一起。
你这样说，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差别在这里。男生会换位思考说啊，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哦，我跟你讲哦，其实呢，他并不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个性的人，他会讲，
嗯，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感情很好的话。女生之间可能不会，
嗯，
可是男生会直接讲、
哦，好吧。
而且C男是 B 男跟 A 女在一起之前就先睡了，所以他要讲啊、嗯。如果是
交往之后才
交往之后才睡，C男才不会讲、哦。而且C男他这样就很恶劣嘛。
对啊。
可是C男他是先前，所以他就讲。
先讲，嗯。
对啊，我觉得这很正常。
好好好。
啊、这时候就换 B 男讲话。
嗯。
B 男就说啊，其实他当初对 A 女没有。
兴趣，嗯，
只是说有一天突然接到 A 女的电话，
嗯
，A 女说她现在没有跟作者他们一起住了，啊，临时找不到房子，
嗯，
然后她现在在某处，可不可以来接她？
哦，
刚刚有讲到，其实 A 女蛮漂亮的，
嗯，
所以呢，这种状况啊，单身的男生正常，而且是年轻，应该不会放过，就去了，啊，理所当然接到家里，然后就这样。B 男呢、啊，本来没有想要讲的，是因他后来才讲，是因为说 A 女有跟他交代说。不要让大家知道，
嗯，
好，因为他的理由是说啊，因为 A 女最近跟大家的关系不好啊，所以就没讲这样子。后来呢 ，B 男跟C男决定玩一个呢很白目的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对，扣号。
哦
，B 男呢就打电话给 A 女，你跟C男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还跟他说啊，你知道吗？C男对你有意思哎，什么什么。结果 A 女就说：“哦，我根本跟她不熟，我知道她，我跟她不熟这样子。可是呢，其实 A 女她不知道全程电话是扩音的，所以大家都在那边边憋边笑，就是很像那种综艺节目那种感觉，对不对、嗯？然后后来就换C男打给她，
嗯，
开玩笑说：哦，你做什么事情？反正后来就换C男打给她，反正就有点呛她就对了啦、
嗯哦。
这时候其实 A 已经知道大家，包含作者还有他女朋友一起在做恶作剧了，
嗯嗯。”
然后他马上就很
生气，
很凶，就说你们男人为什么都这么该死啊！电话挂掉，就嘟嘟嘟挂掉了、嗯。好，正当他们在想说会不会太过分的时候，
我也很过分
哎。二楼电灯都开始一闪一闪，叽叽叽叽叽叽，然后想说啊，是不是灯泡要烧掉了？作者就把过去把灯泡呢关掉，
嗯，
然后呢看到开关的时候，他马上就吓到，你知道吗？电那个开关是旋转式的那种，他就看到那个开关是这样啪啪啪啪自己在转。
哦，
作者他已经连续两天遇到怪事，
没有负荷不了，
负荷不了，
崩溃了。
那里面就西南，他胆子可能比较大，他就从口袋里面呢拿出他们去拜拜那个符文，然后就贴在那个开关，哦，这也是很玄，这是他的说法了哈。贴下去的时候，整个屋子的电就跳掉了，这样，然后所有人就往外冲，
嗯。
冲到楼下之后，作者还发现说啊，所有东西他都没带下来，只有人哦，这很正常嘛。那因为他害怕，然后所以他就说，他就想说啊，不然他今天晚上先住在 B 男家好了，顺便去跟 A 女道歉。
嗯，
到了 B 男家的时候 ，A 女没有在 B 男家，
不在了，
不在哦。然后呢，作者跟他的女朋友就在 B 男家过了一个晚上。
嗯，
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被鬼压。 隔天实在受不了，他就打电话给房东，他直接跟房东说
他要退租，
要求房东呢跟他一起去家里面搬家，帮他搬家这样子，他觉得很酷啊，房东好像也没有很惊讶。然后他们就回到家里面，然后他就看到他跟他女朋友的那个衣服啊在一楼散落一地，他们是住二楼、房间在二楼、而且呢一楼很明显跟他们昨天逃跑的时候变得很不一样，反正就变得很奇怪很乱。上楼去到二楼的时候，那二楼有个吊灯已经摔坏了，满地都是碎玻璃这样、然后他就赶快离开这地方。作者他就载着房东回去他们店里面的时候，可是这个是2016年的事情啊，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他说房东呢、他的店，他有开一家店是在熊中附近的一家乐器行，然后他就很不爽呢问对方，而且对方是女生，就说知道你房子到底出什么事，你要讲、还有押金可不可以退、然后他得到的答案就是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押金不能退是理所当然的啦，啊，这个白纸黑字都写好啦，作者他就等于是认赔啦、反正他就想说二楼那个吊灯应该也不便宜啦，坏掉了嘛，送你啦，钱就送你，他走了这样子。这件事情之后呢，作者的女朋友就跟他说他想要回家住，两个就暂时都搬回各自的家。过了不久之后呢，因为他原本住的那个地方地下室他是有租一个车位的、那个车位是跟另外一个人租的，那那个大哥就同意说把剩下的租金还他这样子、大哥把租金呢退给作者的时候跟他说一件事情，那他现在没有办法忘怀、他就说哎、你是不是四楼自己的那个男生啊住户啊，知道吗，你住的那个地方哦，前几年发生过凶杀案、
竟然是凶杀案，
对啊，是一个女生说好像毒蛮高的，被男朋友在家里面杀死了、而且呢你现在上网查可能还查得到、当时有上新闻哦、然后他听了才觉得毛骨悚，竟然在凶宅住了快三个月，气那房东，
对啊，
好样的，都没
讲，然后还不退租金、
而且他还收押金收三个月、我觉得他很刻意、我自己觉得
这样子很坏，这房东、
再来就是说 B 男跟 C 男好像也不是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我不知道，其实 A 女有可能是被附身还是怎么样，我不太确定、即便离开那地方了，然后 B 男跟 C 男有跟他交往过嘛，他说有一些报应，就是说 B 男后面呢怎么把妹都把不到了，这有时候是缘分的问题嘛、对不对、就像米子英讲的，有时候你丢双 B 是没有用的啊，
对啊，
你要丢玛莎拉蒂才会你
啊，不
是啊，
不是每个人都吃这一套、
OK 好，然后他说求啦，就我博弈嘛，啊，一个星期输五十几万这样子，
十赌九输嘛，赌博本来就没有稳赚的、
然后他说那个西南啊，走在路上，啊，莫名其妙被人家拦下来，然后他被砍，砍错人，新闻很多砍错人、对，真的是晒到爆这样子哈，右手的那个手筋断掉，
哎呦，好可怕哦。
后来人有抓到了哈，证实是砍错人，
哦，真的
很赌烂
哈。
作者呢，他是没多久之后啊，他就毕业去当兵了，而且他抽到了那个金马奖、而且呢他的女朋友在他第一次回台湾之后呢就爬墙了这样子他就交代后来了哈、那至于 A 女，她说她从 B 男家搬出去之后就没有再跟大家联
络
、包含劈腿的女友这样子哈、那可是有听说她现在好像过得还 OK 啦，那只是说她现在呢也想不通，一个不错的女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难道是因为被附身还有运气不好、很可惜。那她说至于那个单位在哪里，大概呢提示一下，这个可能是以前的资讯，现在不知道还可不可用了。他说在熊中对面有一家 7-11 旁边的巷子，走进去第一个巷子右转就可以看到那个乐器行，这样子。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在这边了、
都很可怕哎、
而
且都有画面哎、
都有画面、你觉得哪个最可怕？
我觉得都蛮可怕，小丸子也蛮可怕的啊。
其实小丸子很可怕哎、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突然睡醒，迷之音变
小
丸子。小
丸子然后这边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那我是不会，如果你唱噼里啪啦我就知道你是在搞笑可是如果你是很木然的样子，然后在那边化妆，然后化得像小丸子，
很可怕，
我真会吓到、我觉得丁丁应该会吓到，
丁丁会反应
吗？我觉得丁丁会吓到，
对哦、
所以不要这样哦，
然后、
不要吓我，
在那个洋楼顶回头看有看到人头，那个也很可怕、
那个也很可怕、那第一个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在山路啊，对不对？
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啊，中档哎呀，那个人头那是中档，
顺序搞错，
累了哈，累了。
就顺序搞错而已嘛。
OK OK， 对对对，好，这一集呢就分享大家。
我觉得这每一个都好可怕，而且都很生活化
啊。对，我们就是回到呢，我们以前也是会分享这样子单单纯纯的故事，好，就分享大家啊，希望大家听得愉快。今天呢分享有点长啦，嗯，然后 Apple Podcast 听友留言还有赞助跟donate我们的留言呢，我们就下次再回复。然后我们现在呢也开放了 Apple Podcast 的订阅付费，
对
Apple Podcast 的用户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已经在订阅我们了，
嗯，这应该可以解决国外信用卡不能用的问题。
对对对，那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嗯，
谢谢你们。
那也希望呢，如果你想要订阅，那之前这个机制实在太复杂了，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呢，可以参考
Apple Podcast。
对对对，只要你是用使用的 Apple Podcast 的这样子，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听得愉快，
愉快，
拜拜，
拜拜。